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上一回文慧和弟兄姊妹讲完了智慧人和愚昧人在生活上有什么分别啊，也就是呢真言书十章到十五章的经文内容。那么今天呢，我要开始一个新的题目，公义的生活。那么所涉及的经文呢，是真言书的十六章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那么文慧呢，将会和弟兄姊妹用两回的时间来查考这个主题。那么由于时间所限啊，文慧不会呢一节一节的和弟兄姊妹来查考，只能够选取当中的一些重点来看。事实上呢，这也是我们查考真言书一个正确的方法。好，我们来看十六章的第二节，就首先的指出人的心理状态。经文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为耶和华衡量人心。那很多人呢，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对自己呢，就存着一个比较同情，比较能够饶恕的心，对别人呢，却事事挑剔。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验呢？这儿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凡事呢，都是要向神负责的。神所要的是一个有公义生命的人，能够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就像呢，箴言书十六章十一节说的那样，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的砝码都为他所定。那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呢，在上位的能够以身作则，过一个公义的生活，那么他的下属也一定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箴言书的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里，作者所罗门王就以君王的身份来劝勉他的下属。这几节经文啊，称为君王的箴言。所罗门不但提醒自己不要作恶，更加教导呢他的臣子啊，不可以为非作歹，因为公义是国家坚定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整卷的箴言书其实也指出了国位坚定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除去王面前的恶人，那么国位就可以靠公义建立。有关的经文呢，是在箴言书的二十五章第五节。那么第二个原则呢，是在二十九章的十四节出现。君王如果诚实判断事情，那么国位呢就可以坚立。第三个原则呢，是二十章的二十八节，君王要用仁慈和诚实待人，国位呢就可以坚立。这三个原则的重心都是在于公义这个词。那么接下来的箴言书十六章十三节所说的君王应有的品德，就是呢乐于接受忠诚的劝诫。当然忠言逆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公义的话语的。十四节到十五节呢，就讲到君王的两个权柄。第一呢，是王可以随意的因着自己的震怒而杀人，就好像呢以斯帖记里头的亚哈随鲁王对付哈曼一样。那以斯帖记七章五到十节就记载，王一发怒，然后呢人就蒙了哈曼的脸，挂在木架上。那么君王的第二个权柄是王的笑容使人得着生命，这和震怒啊刚好相反。所罗门用王来做比喻，目的是使人对神产生一个敬畏之心，随时警醒过一个公义的生活。那么箴言书的十六章十八节呢，可以说是箴言的一个要节。希伯来人更加呢把这一节经文看成是箴言中的箴言，指出呢一切的罪都是从骄傲而来的，这是事实。 撒旦本来是在高天之上，他就是因为骄傲而坠落了。一个骄傲的人只懂得高抬自己，以为凡事都能做，于是呢就失去了倚靠神的心，同时也轻视别人，最后呢得不到神和人的帮助，那么自然就落在失败的情况当中。而箴言书的18:12就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罗门明白骄傲的必招致失败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他宁愿心存谦卑和穷乏人来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谦卑呢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的功课。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谦卑地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代死。那么我们岂不是要以主的心为心，更加学习谦卑吗？要记住，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蒙神赐福。一个愿意谦卑自己的人，自然也是一个注意个人生活和性情发展的人。箴言书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们都知道怒气是最难克制的，很多时候啊一发怒不可收拾。难怪经文的下半节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都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不制服己心，就好像毁坏的城墙一样，是不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怎么样才能够制服己心呢？保罗就教导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另外呢也要听从教导，这就是箴言书17:10的意思。经文说啊，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我们是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出两个例子来作为比较的。那神借着先知拿单指出了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的罪，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大卫就立刻悔改。相反的，神借着摩西在埃及降石灾，这个埃及法老仍然硬着心追赶以色列人。那么究竟哪一个是聪明人，哪一个是愚昧人？相信弟兄姊妹你心里有数了。箴言书17里头呢，有几节经文和当时的文化风俗是有关系的，值得我们去注意啊。17:18里头呢，有一个词“击掌作保”。那文慧呢，在之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作保的事情。至于呢，17:19的“高利家门乃自取败坏”，什么意思呢？原来巴勒斯坦地的房门呢是非常矮小的，大约呢只有1米高，目的呢是防止阿拉伯人骑着马进入院中，以致呢损坏了货物。那么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明白所罗门为什么会这样说了。而这个经文当中的家门呢，是预表嘴唇，表示呢大张嘴的很容易呢启发争端。而17:22又告诉我们喜乐生活的一个重要性。身为基督徒，我们本来都应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可惜不少信徒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个忧愁的人生。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或者有许多烦恼和痛苦，但是喜乐并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喜乐呢，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环境。喜乐是由心发出来的，主耶稣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如果我们能够凡事交托他，信靠他，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到释放，很自然的就有从神而来的喜乐的生命。而17的最后两节 27-28节就让我们看到智慧人的两种显著的表现。第一呢，是性情温良，或者说呢，性情柔和谦卑，平易近人。第二呢，是寡少言语，在生活中不说长道短。如果说呢，只会说造就人的话语，使别人从中得到帮助。而18章6-8节呢，也有相同的意思，也是叫我们呢要谨慎口中所讲的话语，以免一出口就引起争端。经文呢就称呼那些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人呢是传舌人，这些人的言语最后是伤害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谨慎，不要做传舌人。另外呢，箴言书的18章13节也教导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事物。我们如果不等别人把话说完就回答，自然呢就不明白事实的真相，结果很可能会做错决定。所罗门王说啊，这是一种愚昧的态度。我们处事的一个正确态度呢，首先要谨慎的查明真相，以免陷在错误当中。旧约中大卫就曾经犯过这种错误，撒母耳记下16章就记载大卫和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的话。洗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喜欢呢在政治危机当中得到利益。当时大卫听完了洗巴的话，不加以查明，就将米非波设的产业归给洗巴，后来这成为他一生的憾事，这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那么有的人呢会引用18章16节来指圣经赞成贿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经文这呢所指的是当时的一些人的习俗，当时的人呢和长辈见面的时候必须携带礼物表示尊重，这和贿赂是不同的。神是禁止贿赂的，出埃及记23章8节说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而撒母耳记上8章3节更加指出贿赂屈枉正直。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知道犹大就是因为收了30两银子的贿赂而出卖了耶稣，成为千古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追求公义，持守正直，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
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